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想过吗？一个投资失败破产的人，到后来呢，居然可以成为剧团的执行长。今天故事的主角张崇奇牧师，他目前呢是剧团的执行长，但是他也曾经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他是怎么度过的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牧师你好。
你好。
是我们刚提到张牧师，您在很早以前才过去曾经创业，但是竟然到了破产的地步。
是。
在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是一个非常，其实我每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在我人生里面其实是不应该失败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贪，有很多经验不够，但是就是速度的加快。所以那当然还有就是在我投资过程中，因为原来我是自己就是有点白手起家，但是后来也生意也越做越好，就需要外资进来，但是因为跟我投资合伙的人，他就把我们几个人的款项带到美国去，所以就影响到我的整个营运，所以必须速度加快，所以我做了一些的投资，做了一些我不熟悉的行业，所以就会造成我周转的不灵，就会变成一连串一连串的。我原来是做水产的，但是后来因为我去投资了展览公司，我也做了重型机车。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常年都在国外，因为我要买货看货验货，其他的事业其实我没有办法真的是进去这么深，所以我必须在某个程度上需要依靠专业经理人来帮忙。但是也许就是年轻，很多时候不太懂，很多经验不够，所以就会造成我刚刚说的一个财务上，最大就是财务上的运转。然后我原来本业的钱为了要周转我不太熟悉的行业，所以导致我的货款 delay。 所以尤其是我曾经在澳洲投资了一个水产，第二笔钱进不去的时候，我整个就财务就开始出现大漏洞，就是开始出现问题。
认识牧师的人都会说牧师非常有才华有才干，而且很有责任感，但是生意上面的事情真的很难讲。
是。
那我知道那时候牧师因为自己的责任感，所以员工拿不到薪水，
是
好像让你特别难过嘛。
是。因为我几个员工其实不管是台湾的或者国外的，在墨尔本的，在 Brisbane 甚至在泰国等等，这些员工其实都跟了我十多年了。那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不小心，所以当我在发薪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会计曾经他就跟我讲，他说老板我可能要告你了，因为你积欠我薪水有一阵子，但是我必须要养家活口。其实我很感动他，因为他是事先告诉我说他要告我，而不是事后做了，但最后他还是没有提告。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父亲，我其实并不清楚，我也不愿意去就是要我父亲来偿还我的债务， 那我的父亲就是把他的房子给卖了，然后也把他的退休金给了我。其实这些事情在我的兄弟哥哥姐姐并不清楚，那是因为有一次他骑摩托车就临时打电话给我，拿了邮局的账号给我，说这里有一笔钱你去发员工的薪水。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感念我的父亲。
因为对你的爱，爸爸他做了这样的举动。
我的父母亲其实都很爱他的孩子，但是毕竟我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其实已经超乎他的能力范围了。他要去卖房子这些事情，当然多多少应该要去知会我的哥哥姐姐们，但是他是没有去知会。其实我的二姐非常非常生气，她曾经当着我面前说，你不能再来看爸爸妈妈，如果你要看父母亲你就登报纸，我必须要登报才能看我的父母亲。因为其实我当时有一阵子就是因为我破产，所以我的父母亲家里就是每一天都有黑道的人物在外面把守，就是看看能不能我回到家的时候向我要钱等等。那我的妈妈常常就会打电话跟我讲说，你不要回来啊，因为外面有人在等。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就是因着自己的不小心让父母亲这么的担心，在他的晚年生活还遇到这样的问题，甚至因着这个债务的问题，我跟我的弟弟跟弟妹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非常不好，基本上他是不会叫我这个哥哥，就是把我当成是陌生人。我将近十年多的时间在我的家里面几乎有点像是隐形人，所以我其实常常在家里聚餐的时候是不太会出现的，在那段日子里面。
不过爸爸妈妈对你的爱真的好让人感动。你刚提到说还有黑道在追你，
是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有些债务欠银行的钱银行就宣布倒债，但是有些是货款，那货款因为还不了钱，那货款的货主他就会把这钱转嫁到黑道里面去来索款。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的手头边已经就没有钱，所以我就会常常东躲西躲，而且我有一段时间是不敢接电话的，因为那个电话一打来，我不知道是我妈妈打来还是谁，就是一打电话来就是向我要钱或等等，甚至都有很多生命的威胁。其实有一阵子真的在那段时间真的很想自杀，我也曾经想要自杀过，就是我一天喝了酒，就是在我的手上划了一刀，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叫我赶快来在他家附近的一个篮球场，那时候是半夜十二点多，我爸爸看到我就握着我的手说，你怎么那么傻。我爸妈不但没有骂我，还跟我说，就是说你做了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爸爸其实当年也很想创业，因为家孩子很小，所以他没有做了这样的动作。其实当时我想我都已经这样子，他还对我这么大的鼓励，让我的生命就是觉得还是很有盼望的。结果谈到两点多，我爸妈就说，他说他累了，他要回去休息。我说好，那你回去休息。就没有多久，我妈妈来陪我，陪我到天亮。在我五个兄弟姐妹里面，我是一个应该说比较有个性的一个孩子。我的父母亲可以说很疼我，也很可以说非常担心我走上极端。因着这件事情，我真的会知道我父母亲真的很爱我。我就想，我的父母亲都已经这样的付出，如果我还是如此就把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父母亲？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正面来处理我的事情。当然因为我父亲也把房子卖了，我就把所有的我欠钱的所有人，我就打电话叫他们一个一个把他们债务还清掉。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父母亲，特别是今年我的母亲她回天家，而且她走的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白色的瓜子，所以她特别去买了一桶瓜子就是陪我一起吃，结果第二天她就走了，而且是我第一个到家里，因为我的现在工作是牧师，所以我会要先去看一下。但 但是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妈妈其实她心里也有数。我跟我的哥哥姐姐们讲，以后每一年我不再庆祝我的生日，也只是我妈妈的忌日。
我觉得孩子虽然在外面哦，甚至已经被黑道讨债追债啊，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不接纳，但是爸爸妈妈的爱始终是可以支撑着孩子渡过难关，还有勇气去面对。牧师，刚才你分享到说，其实你后来就是跟兄弟姐妹之间有很多的一些算是争执，那是你的原生家庭。那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自己的家庭？
我其实有前一段婚姻，那是我跟我的前妻共同创业。那因着事业要分出去，所以我的前妻就负责中国生意。夫妻真的是不可以分床，尤其是长时间他人在中国，我在台湾，就会造成我许多空虚的时间，就犯了男人不应该犯的一些错误，包括投资的错误，包括行为上的，包括对婚姻上的不忠，这些都是纷至沓来在那一段时间发生。其实我那时候也有点慌乱，但是其实我的前妻倒不完全是因为我的生意的周转的问题，那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有婚外情，所以他就毅然而然的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中国，就是负责中国的生意，就是我跟他把中国生意就交给他，让他能够在那边有一个生活经济的依靠，也能够带两个孩子成长。所以其实我有一大段时间，因为我前妻并不太谅解，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的时候，我的小孩都很小，还都是幼稚园。SARS 的时候，因为我印象中他们在北京，所以有一次因着我出差，我忙完的时候，我还特别叫了计程车，我跟他说你就在北京绕一圈，就一直绕，我看看能不能跟我的儿子女儿能够不期而遇，因为我已经十多年没看过他们，我甚至连他们长相都已经有点模糊，所以其实就算是在我的面前我可能也认不出来，但是其实那就是对孩子的思念。因为其实我也在我的电脑本里面写了几封信给我的儿子跟女儿，但是我的信封上面写的是寄不出去的信。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儿女将来有一天能看到他爸爸对他们的思念，而不是说他的父亲不要他们。因为我离婚之后，就是我的前妻包括我的前岳父母对我有非常多的批评，影响了我的儿女对他父亲的一些的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是前妻完全没有跟您联络吗？
没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哦，因为我们可以体会到，事实上牧师您是很爱孩子的，所以很长时间又看不到孩子，还有各方面的压力，生意上的跟自己原生家庭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打击，是有一天半夜，牧师，您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因为我父亲后来就生病，就躺了2年到3年的时间。那我有五个兄弟姐妹，在医院的那个，就是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其实就是紧急通知联络人的时候，其实是按照顺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按照，因为我在家我排第四，那我大姐在美国，所以怎么轮流也不应该打电话是打给第一个是我，应该是打给我哥哥或者我的二姐，而不是打给我。那医院就打电话来，就是说我的父亲要拔管。我当时很讶异，我记得是半夜快12点多的时候，我很讶异怎么电话会打给我。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故事穿插，就是我父亲生病这2-3年的时间，只要我父亲一住院，我的工作就很自然然的丢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后来信主之后，我知道神要我在父亲在医院的时间，我要去陪他。所以当我父亲在医院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而且那个拔管是要我做决定，我爸爸的生命在我一念之间要做决定，那时候真的很痛。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是要我做决定？为什么这决定不是我哥哥、我二姐，甚至是我弟弟？为什么是要我做决定？我当时真的很痛苦，但是也不能不决定，因为医院已经打来，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哥哥，因为我哥住桃园，打给我哥哥，打给我弟弟，打给我姐姐、二姐，大家赶快到医院里面，因为我父亲已经拔管，所以赶快去看我爸爸最后一面。这我一路上一直哭，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我。所以当我兄弟姐妹到医院的时候，看着父亲的时候，因为我们父亲真的是非常爱我们这几个孩子。其实我的父亲不只是在台湾，其实在中国他还有一个家庭，我们因着我的父亲对两家都很好，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家庭跟中国大陆的家庭，我们兄弟姐妹都非常的好。因为我父亲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父亲，所以刚刚提到说我的孩子这十多年没有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因为我也很想做一个很好榜样的父亲，可是在当时我并没有做得到。这也是我这一生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的成长时间过了就是过了。所以在事后我跟我的孩子见面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们说对不起。
我觉得孩子跟爸妈之间哦，真的是有一份非常令人感动的爱在当中。那我也想到在您父亲病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一种觉得自己对不起父亲的感觉？
我的父亲当然，因为天底下的父母亲都是爱孩子的，我父亲对我的爱不是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特别在我的生命、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他对我直接帮助。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要求我的父母亲帮助我什么。其实当年我会做生意的原因也是希望让我的父母亲生活过得很好，但是我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已经很亏欠他们了。但是我的父母亲还愿意来帮助我。我其实我事后才知道，当时我的父母亲其实是有问过我的哥哥姐姐们，当时他们当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有限，因为毕竟负债是一笔很大的一个窟窿，所以其实当时我的兄弟姐妹其实是建议我的父母亲放弃。事后我知道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念，我的父母亲他们没有把我的哥哥姐姐们的意见放进去，自己愿意来帮助他这个小儿子。 所以父亲已经走了十多年了，但是只要一提到我的父亲，那个思念是永远放在心里面的。所以我的桌子面前就是我父亲的一张照片，因为我父亲真的是我这一生给了我的最大的帮助，也给了我最大的爱。若不是他的帮忙，若不是他的爱，我真的不知道当时能不能撑得过去。
我们知道说，牧师在遇到这么大的算是工作上的挑战，还有家庭上面的状况，可是牧师在这个低谷当中出现了一个转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会很想要去教会？这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我48岁才受洗，爸爸是我48岁那一年走的。在这之前，其实刚刚也提过，我们做生意的人通常都是会拜拜，初二十六都会去拜拜。那我的前妻的家庭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等等，所以其实我常常带着他们，比如说到泰国拜四面佛，到中国大陆拜各式的，甚至到印度等等。所以对于基督教这三个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甚至是其实我在没信主之前，因为我做生意的关系，也难免我的个性会比较 stubborn， 就是比较坚硬坚强一点，所以不太可能就是有人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大概都不会给他们什么好的脸色看。我父亲走的那一天，我就在我的那时候是 Skype 上面写了一些话，是说我对我父亲的思念。结果我过去的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曾经想要跟我一起合伙，而且这个朋友我们一起共事过，结果我们之间有一些的争执裂痕，然后我们的彰化的总公司就打电话给我叫我离职。我就想说我跟他之间应该是不太会有瓜葛，而且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他们家也当然去过，他们家应到底会拆工嘛。我当天的早上送我的太太去公司上班，我在路上居然说我今天想要找一间教堂去祷告。我的太太她就告诉我，她不置可否，因为她觉得我只是在开玩笑，她没办法相信我怎么会讲这句话。我的太太是第二代基督徒，她跟我传福音非常多年，但是我都是拒绝的。可是到了那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居然就是这位朋友打电话给我安慰我一些话，说希望邀我去教会。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早上才，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讲说我自己要去教会要去祷告，结果神就派了一个是我应该是这辈子不会再见面的人，而且应当的差工嘛，怎么会是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教会？这个真的让我觉得很难以相信。但那时候因为我父亲刚走，说要做头七二七三七等等，我就说就是第一个礼拜天我也就答应去，因为我讲出来了嘛，我就要去。我就到了那个教会，结果那个诗歌一放下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整个心整个灵整个就是不知所否。所以他们诗歌唱了一半我就出去了，我说我听不下去，因为我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还是进去了，这对我来讲，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我不知道如何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说，那我父亲办完七七的时候我就来教会。我事后想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讲这句话，因为我的太太就是现在的太太，她认识我的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那因为我常常出差出国外，一去就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所以他每个礼拜天，这也是事后我才知道，他每个礼拜天都去祷告。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像台北的行天宫，我常去行天宫，在那时候我还特别把他拉进去，我说那时候他是我女朋友，我说你如果你爱我你就要跟着我进去。我现在真的觉得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该要跟神忏悔，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经历，就是神是一个很幽默而且很有意思的。我这么抗拒神， 我周遭的朋友亲朋好友要跟我传福音，我记得我父亲在生前的时候有一个马大哥，他每个礼拜天都来到我们家要传福音，我爸爸就说你们赶快走，有人要来传福音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奇遇，所以神真的是做奇妙大事的神，他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安慰你。也因着那一次去了教会之后，我的生命真的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翻转，直到现在还在祝福当中，感谢神。
牧师，您觉得自己的生命被改变最大的地方是哪里？
我做生意的时候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的个性是非常的刚强，那我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甚至其实在我第一次的婚姻时候我是会摔桌子的，我的前妻跟我说啊，如果我听得不太高兴我的杯子就飞过去了，我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比较现代人讲说有一点点暴力倾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第二个是因着做生意，其实我很主观，所以在我现在这太太在认识我的时候，其实她真的很辛苦，在我的旁边陪伴我，也忍受了我非常多的不好的脾气，其实真的是神改变了我。我记得有一次受洗之后，真正让我改变的是一件事情，我彻底改变的是一件事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打麻将的人，而且我非常会打麻将，因为做生意难免会打，所以从台湾打到国外去，我的牌友就是只要一贴到我的电话，几乎是不敢跟我打麻将，因为我实在是牌技太好。可是呢，当我受洗之后，我每一次去打麻将，我口袋里有多少钱就输得光光，一干二净，一毛钱也不剩。连续我想说大概这次手气不好吧，所以我就停了两个月，其实我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去打麻将的人。后来我说好，那我就停两个礼拜看看会不会好转一点，结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再去打的时候，我口袋我的钱其实都是带上万块去打的，还是输得精光。我说好，这一次再久一点，我一个月之后再去打，结果一个月之后还是一样。我就知道神的儿女他必管教，感谢神，因着这件事情，我从那一次开始到现在我就不再打麻将，我知道我的人生神在做管教了。
牧师曾经也跟我们分享过说，有一句圣经的经文对您特别的有意义，让您特别的感动，我记得是在以赛亚书吗？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为什么我这句话特别对我有印象深刻？刚刚我一开始就说我是做生意的人，那我上了门徒训练班，其中有一个课程是就经营管理的课程，那当然他是用圣经的来在教导，那这位老师来教导的时候刚好就讲到这句话。我们班上有20几个人， 突然有人说，冲击哥你怎么在哭的那种稀里哗啦的，因为那句话直接就打到我的心里面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说我是白手起家做生意，我没有靠任何人帮忙，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人，而且做国际贸易，我自己跑国外谈等等。但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如果不是神的祝福，如果没有按着神的计划，你是很不容易能够走到迦南美地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更加的谦卑下来。我知道以前我很多的事情太过冲动，太过主观，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一开始我就说，其实我的生意是不应该破产的。就是人走到一个阶段，走到一个高峰的时候，骄傲就起来了，很多事情就不看在眼里了。殊不知后面的教训就跟着来了。所以感谢神，因着神，认识神，让我的生命对很多人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会开始学习着不再看人的脸色，不再跟人比较。因为你知道做生意的时候，你多多少少要知道对方的想法，你好很多的布局，事先的排演等等。我二三十年我都是工于心计，像雅各一样。所以这个经文也对我特别有意义，就是我现在要做的是神国的事情。在人的事情里面，你太看重很多计较啦、设计啦、心机啦，造成我后半段的人生就一直在，其实做生意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时候你的心里是不安的。特别是虽然我生意失败了，可是我在工作上的职务也都还算不错，也都要带领很多的人，特别有的时候是一人之下，我常常要去揣测我的老板在想什么，我的员工、我的属下们在想什么。我每天工作都超过相多的时间都在工作里面，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就有点不太好，因为就一直在想的是很多计较的事，很多策略的事，很多设计的事情，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
哇，我们真的看到牧师有好大的转变。刚才牧师你分享到圣经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前半段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觉得牧师在之前呢，其实在业界是一个顶尖高手，在麻将桌也是顶尖高手，但是后来跌破人的眼睛，就是你回转认识了这位爱你的天父，你成为了牧师。这已经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但是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牧师不会说台语，或是说会说但是不愣瞪，对不对？可是你竟然加入了歌仔戏的这个剧团，这个到底很多人在想说这怎么回事啊？牧师发生什么事？
感谢神，其实这也是非常奇妙的安排哦。我刚刚有说我一开始做生意做的是水产，水产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生意，所以对，尤其做台湾内销生意。那我在20岁以前退伍之前，因为我父亲是中国大陆来的老兵，山东人，所以在我们家不会讲台语。那因为工作生意关系，所以我开始学台语，所以就是硬着头皮讲台语。那纯粹只是在生意上的语言，私生活中我是不会讲台语的。那我们现在的团长，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课程，那他知道我原来在士林粮堂是做摄影童工，他就有一个画面，看到我在拿着摄影机的画面，就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聊聊。我就在想，一般好久不见的朋友，要么就是在聊直销，要么就是谈保险，我就在想你要跟我谈什么。但是我想大家都好朋友嘛，所以我祷告之后就好吧，就去聊一聊。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是要我接他们剧团的执行长，我就说我说台语都没练回来，你还叫我唱歌仔戏
好奇妙。
对，那其实我两个姐姐是复兴剧校的，所以我对国剧是还有点印象，但是对台语又加上歌仔戏，这个在我的生命中生活中是不太可，是非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一天我就回去之后，我也没有跟我们团长说答应 promise， 我说我回去祷告。那因着这样子，我就去，就走到前面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一间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其实是当时我念神学院的，我们念神学院的时候要有两个牧长推荐，那刚好就是这个牧师，基本上就是我想要去跟这位牧师说谢谢。但是我印象中这个牧师应该在香港，因为他是香港人。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我的车是在右边，我明明叫往右边，我的心里面也想右边，可是一过马路之后我居然直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直走了，走到他的教会跟他牧师说谢谢，他刚好也都在，那我就跟他说谢谢啊等等，就我也把这件事跟他讲，他也就说我们去祷告一下。然后这位姐妹，就是跟他一起祷告的那位姐妹，就事后邀我去那个教会接他们教会。所以我就会开始觉得这一连串都是神的带领，包括我到神学院，因为都在新庄，所以我祷告之后就觉得这都是神的带领。所以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团长，跟他说好，我来接这个执行长的这样的职分。感谢神，其实这五六年来我跟团长跟团员们相处都还不错，都蛮好的。那因为我们是做福音布道的事工，所以也需要非常多的属灵的祷告，所以感谢神，这几年来从我们只有几个剧团，只有几个人，到现在发展的我知道好像五六十个人以上，神也非常祝福我们恩友剧团，让我们真的是从十几场到现在一年有上百场的这样的服事。所以神所祝福的事情，我们只要做对，神一定会祝福我们，不只是这些事情，包括人力物力他都会来祝福我们。所以感谢神，我也真的很感谢团长邀我能够加入这个剧团，让我因着这个剧团，我的人生就走向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要当牧师的，因为这个根本也不是我人生的规划当中。所以感谢神，就是因着我们团长跟他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是要去当这个牧师，但是因着团长我们正逢上那堂课，也因为那堂课认识了帮我签名的那位牧师，让我能够念了神学院，然后到现在。所以这一路向来回转回来数算神的恩典，真的是满满神的祝福在里面。
剧团我们知道他是到很多的地方去巡演哦，最高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最深入的地方， 牧师，您记得是哪一些地方呢？
我记得我们常去九份，常常每一年暑假我们都会去九份。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去中立一个福音机构，那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我也去了幼稚园，这是我第二次登台表演，因为实在是那个比讲道还难哈。那我们也去了很多的长者的关怀中心、育幼院，去做这方面的布道，把主的爱、把耶稣的爱能够传给他们，能够告诉他们来认识主。当然其实我们剧团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到屏东到高雄都很多，那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
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有一次真的是神机骑士，是要在外面表演，那天整天都在下大雨，到六点半之前还是下着大雨。我们主啊，这怎么回事啊，你既然要我们做就给我们好天气。真的是 amazing， 真的是 miracle。我记得到了六点五十几分，原来这么拼搏大，因为地都湿了，突然雨就真的就停了耶。从七点开始到九点这段时间真的一滴雨都没下，我们就在户外表演，哇，真的挤得满满满。我们真的就看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事情，神一定会祝福。这个是真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感谢神。
好奇妙。
突然想到第一次我登台表演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表演，是在一个社区，然后是一堆小朋友在后面，我们在画上就是我要演耶稣。那我就跟我们团长讲，那我连台词都没有，我要讲什么？还没有台词我就要准备登台了。我们团长常常很幽默，你自己想。当然后来是给我台词，可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在表演完毕之后，那些小孩子不只是高兴，都围在我们旁边，要跟着我们学台语，要跟着我们学那是那个身段。这是我非常很讶异的。我当时觉得台语的歌仔戏已经有点没落了齁。但是第二个是我们在传福音。就没想到真的圣灵在帮助，若非圣灵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一天不只是人多，几乎已经到爆满齁，就好几百位。那小朋友一直拉着我们要做合照合照，所以我们那个妆都没办法卸下来。感谢神。
哇，真的好奇妙。我们刚才听了，就是牧师你本来不太会说台语，但是上台演耶稣说台语，还让孩子们呢在之后呢拉着你围着你希望可以学。所以我们就好奇了，牧师那天你到底说了什么，用台语说给我们听一下。
其实那台词我真的没记了，他讲的是水变酒的故事，水变成酒，这对我来讲真的有点难了。真的是感谢神让我能够接触到另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朋友们，真的是感谢神。
我相信小朋友也是被牧师的热情所感动，
对对对对，
就很想要一起来学台语，
对，
真的好奇妙。那接下来想要请问牧师，就是虽然我们看到牧师整个人生被神带领，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展开，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们也知道牧师心里其实还牵挂着之前被前妻带去大陆的孩子。所以后来有机会见到孩子吗？
因为孩子常年都不在我身边，所以我的太太就会觉得我不太有爸爸的样子。就有一次就是我的前妻有 LINE 给我说我的儿子女儿会回台湾，想跟我见面。其实我是既惊慌又害怕，因为我真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我是先见到我女儿，我儿子是第二年我才看到的。我见到我女儿的时候她也叫不出爸爸，但是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这就是我女儿，所以我就抱着她。我对我的儿子女儿只要见面我一定是先抱着他们。其实我知道我女儿那一年来的时候，她有很多的是在看她这个父亲是不是很爱这个女儿，所以因着 跟女儿的一段时间相处，其实相处时间并不长，就是因为就是短暂时间就见多久，他就回中国大陆去。第二年我的儿子也一起来，有一次就是我带着他们回到我自己住家，我就把我的电脑打开来让他们看到我写的信，然后告诉他们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其实当年我不是不要你们，而是我跟你妈妈谈好，就是我不要，因为跟妈妈分开了已经是不是很好的示范，那我不希望孩子一个谁带一个谁带，我希望孩子是住在一起，两孩子是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跟你妈妈说，要么两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要么两个孩子你带，由你来选择，像你妈妈选择是两孩都她带，我就好，没有问题。这十多年来我也不做任何解释，说父亲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带孩子，没有什么等等等，我有一个很大一个坚持的原则，是我不会在孩子面前去说妈妈的状况。所以因着这样子一个相处，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只要出谈话或者演讲或者教课，我都会带着我的，只要我儿子女儿其中有空我都会带着他。有一次我记得我到福大去做专题的演讲，结束之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份谢礼，我就把这谢礼退还给学校。后来到车上的时候，我儿子就跟我讲，爸爸，你不是也需要钱吗？为什么把这笔钱退还给人家？我说爸爸的工作不是来赚这笔钱，爸爸是来教育或者给这些的硕士生，给他们一些未来要进入社会中一些的经验的分享，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一个示范给我的孩子看，是取材有道，因为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希望让孩子知道在处理财务上要一个明确的观念，不该拿的钱就不要拿，因为时间不多相处不多，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身教大过于言教。那我对我的孩子这几年来，我对他们都像，因为时间太长，所以我也不会有父亲的威严，因为其实我的父母亲对我也是非常爱，其实我们家五个孩子只有我妈妈以前打电话给我，她常说你现在在哪里，我常跟我妈讲说我在你心里，也就是说我是我的五个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位，所以我的父母亲对我也特别的疼爱，同样的我对我的孩子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相处。所以我儿子现在在美国，我只要一通电话或在 Messenger 留一句话，我儿子就电话打，现在他现在都结婚了。我儿子打给我的时候，因为那时差差了13-14个钟头，他打给我都是清晨4-5点或者2-3点，可是他不管我在那个时间，他就是跟我聊天等等，我就知道神真的是很帮助我，很眷恋我。我不只是负责我的儿女，而且我的儿女对我真的是很贴切，就说爸爸身体不好或等的时候，就电话就会来关心他，就是不会挂电话，就是一直要讲到他觉得跟爸爸那个关系很好很好的时候，就是除非爸爸说累了，要不然他就不想挂电话。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儿女相处，包括现在我女儿在宜兰，那我也常会去看看她。所以感谢神，事后我们之间相处都非常愉快，都弥补了这样的一个过去的那样的遗憾。当然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也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因为我现在太太是一个很温柔体贴的太太，她对这两个孩子的相处非常的好，而且我的儿女对她也是非常非常的亲切。其实因为孩子也慢慢大了之后，他们也都知道，也觉得这个阿姨可以照顾他们的爸爸，所以他们也很放心。
我觉得神真的好奇妙，我们看到上帝在牧师身上有这么多的祝福， 牧师，你是一位蒙福的人，对不对？
阿门。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请牧师也祝福正在收听云彩飞扬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些祝福，一些鼓励。
好的，在空中一起相会的朋友们，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管你遇到任何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来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忙，让我认识你。我自己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经历，因着认识神，蒙神的祝福而得到翻转。重点不是财富的翻转，重点是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回来。重点是牧师曾经失去的，就像约伯一样，都得到加倍的祝福。主的爱是无私的，是无尽的。愿现在在空中一起相会的朋友们，把我们的所托都交给主，他是愿意听的，他每一天都在聆听你要跟他说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都归在宝座上的主，阿们。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张崇奇牧师，牧师谢谢你。
不客气，应该的，感谢赞美主。
今天非常感谢张崇奇牧师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牧师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想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使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你可以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朋友持续的收听支持，并且也请多多的将云彩飞扬生命故事见证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因为你的分享使更多人得到祝福。金怡在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奔跑和适应。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